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真道分解来了，千木乐来了，高高兴兴在周末和你学习新约一百句，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哎呀，我唱的不好。
我也唱的不好。
幸亏我没有唱。
如果你唱就会好很多了。
你是歌王啊，你不唱。
对，下次你来唱。哎，我们有一位听友的电邮，是一位姓杨的听友哈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最近连续在听旧约一百句和新约一百句，很有收获，很有帮助哈。然后他就说说他自己记一百句的方式。哎，原来他听了我们的节目，从前就谈到用卡片记忆法哈。他说他再把这个卡片记忆法呢去改良，有关神的用红色卡片标注，有关人的用绿色标注，有关事件用黄色标注。这是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录音记忆，把需要背诵的内容录制下来，20句为一次，一周5天上下班的路上记忆，周末复习。杨牧师，
我觉得杨听友很有创意，而且呢很用心。他用这么不同的方式来帮助自己记忆，这个是好榜样。
所以神秘礼物是一定要给他，对吧？
一定要给吗？一定要给。
其实呢，我也想报告给听众朋友，再次告诉你们，其实在网页里面我们也有3个应该说学习材料帮助你的。第一个是所有1到100句的大纲都在我们的网页可以找到，另外就是有一个歌唱版，把第一句唱到的100句，也是20句就为一段，还有就是有一个朗诵版，希望你也善用我们网上的资源。也非常谢谢这位听友哈，你的电邮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对吧？两位，
对。
好，现在又是复习时间，我们复习一下17到24句。这8句就介绍了耶稣诞生、幼年逃难还有受洗的历史。这次请木星老师先来好吗？
好的。17句，伯利恒，基督诞生地。
18，降生马槽，祭干卑微。
19，牧人与博士同证耶稣是王。
20，逃亡埃及，约瑟驯服主命。
21，希律王死了。
22，住拿撒勒，耶稣成长地。
23，30岁开展事工。
24，受洗约旦河，与人认同。
今天要介绍的是第25到29句，展现出耶稣基督的神性，也包括了重要的福音信息。25，胜过试探，真理识破谎言。
26，水变酒，手行神迹。
27，上耶路撒冷，到圣殿之都。
28，洁净圣殿，拨乱反正。
29，尼哥底母得闻重生真理。
新约一百句，
脉络清晰，
容易记忆，
循序渐进，
深入浅出。
同学，新约一百句，
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好，我们来看第25句了。胜过试探，真理识破谎言。那么耶稣受死之后呢，他侍奉之前呢，我们来认识他经历了什么。马太福音4章1到2节就这样的记载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，他进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么马太福音4章3到10节就记载魔鬼给耶稣的3个试探。那么第一个试探呢，是我们称作是肉体的需要。马太4章3节就这样说，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那么魔鬼呢，他先是叫耶稣把石头变食物。也就是说，建议他不用靠神去满足生存的需要， 啊，这个试探的背后的谎言是什么呢？
嗯，
就是对我们说，哎呀，肉体的需要是最重要的啊，
是的，
我必须让自己得到肉体的满足，不能靠上帝满足我、照顾我。
嗯，
啊，对应这种的试探呢，哇，耶稣就引用了旧约的生命记啊，有名的经句了，8:3的话来回应魔鬼。
嗯，
他说，哎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个是第一个试探。那么第二个试探呢，是对别人的肯定和尊重的渴求。
嗯，
我们再看马太福音4:5-6，魔鬼就带他耶稣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哎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。
嗯，
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
嗯，
啊，这回呢，魔鬼呢，他是引用啊，他也引用圣经哦，他引用旧约的诗篇91:11-12。
嗯，
那么要耶稣证明自己真的是弥赛亚，那么按一些犹太的文献跟民间的传统的说法呢，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呢，就说他会在圣地，或者说在圣殿，或者说在圣殿的顶殿来显现。魔鬼要耶稣从殿顶跳下去，就是想引诱耶稣，为了要取悦人呢，满足人对弥赛亚这种的期待呢，就做出哎很神迹性的表演，
对，就好像一场的演戏一样，吸引很多人来。如果他这样做，
所以如果耶稣在那一刻真的这样做呢，他就是在操控父神了啊！这个按这个传统的那种的理解，
嗯，
所以这个试探的背后的谎言是什么呢？我可以走在神前面，
嗯，
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！对应这种试探呢，耶稣真的很清醒，他就也是引说旧约的话来回答魔鬼。
嗯，
他引用旧约的生命记6:16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
啊，
这个就是耶稣对面对第二个试探的回应了。
嗯，他有赢了。还有第三个呢？
对，第三个试探呢，是对荣耀和权力的迷恋。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4:8-9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服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
嗯，
这个试探背后的谎言是仿佛撒旦在说，我配得与神一样的权利，耶稣，你只要选择投靠我，就算绕过神，你一样可以在自己的国度里做王。
哇，很亵渎。
对，对应这个试探呢，耶稣就引用了生命记的6:13来斥责魔鬼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
嗯，
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4:10。
嗯，
弟兄姊妹听众朋友，满足肉体渴求肯定和尊重，恋慕荣耀和权力，也一直是那恶者试探基督徒的方法。
嗯，
我们也深受这三种试探的引诱。此外，耶稣在回应撒旦的每个试探时都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他用真理对抗谎言，盼望我们都更努力地汲取神的话，并操练在生活里把神的道活出来。也欢迎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用神的话对抗谎言的美好见证。
对啊，我们就等着你的见证来和我们分享，如果有软弱也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你代祷。26水变酒，手行神迹。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，当中呢有一些是改变自然定律，有些是医治人的，有些是使死人复活的，有些是为人赶出污鬼哈等等。当中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婚宴当中把水变为酒。那这个神迹是发生在迦拿。迦拿在哪里呢？它在拿色勒以北大约14公里，从拿色勒步行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这个迦拿。 加拿跟拿撒勒一样，也是一个很小的城镇。
嗯，
但无论是大还是小的城市，婚礼都是对犹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宴会哈，往往要庆祝七天的。哎呀，可是就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，很尴尬的事发生了。美酒啊，主人家买的酒已经喝尽了，真的非常尴尬哈。哪怕在今天也是这样，是耶稣的母亲很担忧，甚至他有意吩咐耶稣做点什么。可是就在这个哎呀，人呢真的什么也做不了，很无奈的时候呢，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。好，我们来听听，请牧心老师替我们念念那个约翰福音2:7-11。
对，经文是这样讲的，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了他。
耶稣在迦拿婚宴将水变为酒哈，像刚才说了，约翰福音2，你可以回去看。其实什么重要的意义呢？不仅是彰显他的神性与荣耀，更象征他带来新约的一种的丰盛与喜乐哈。他用的是洁净里准备的石缸哈，这是缸哈，本来是水的，现在盛满新酒，这是指向他超越旧约的遗文，因为这些水是洁净礼用的哈，象征他要超越这些旧约的礼仪，赐下更美的恩典，就像美酒一样。这个神迹不单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需要，也是为了启示他是弥赛亚，使信徒的信心得以坚固。那约翰福音呢，我就想起来，就记载在10:10记载，我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真的，本来平淡如水的人生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，只要有主的介入，就会像美酒一样充满喜乐丰盛。那真的盼望我们经历过主耶稣恩典的人，就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三个，也能够像那些舀水的人，信任主，听从他的话，主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，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些水缸一样，能够经历主所赐的意想不到的丰盛。
全能真神满布全园，就是我心常赞美，主赐恩典如水长流，引高声
我们来到27了，上耶路撒冷到圣殿之都。那么学旧约100的时候呢，我们曾经在第71呢学过耶路撒冷的情况的。这样呢我们再复习一下了。地理上呢，耶路撒冷位于沙漠边缘的地带，雨水很少。 土地贫瘠，气候干燥，但就有很好的属灵的气氛跟传统，这个是耶路撒冷啊。
嗯，
神定义要把自己的名立在哪里，把圣殿建在耶路撒冷中啊。如果我们查找旧约列王记上14:21跟历代志下3:1，
嗯，
哪里谈到耶路撒冷？那么圣殿当然呢就成了这座城的中心。
嗯，
那我们来温习一下，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平安城。
嗯，
很可能也是麦基洗德啊，你记得旧约这个神秘的人物啊，在创世纪。很可能也是麦基洗德的家乡，就是撒冷，
他是撒冷王、啊、
撒冷王嘛，
记载在创世纪14:18-20。
对，是亚伯拉罕通过考验、是他献上儿子以撒的地方。
嗯、
啊，创世纪我们有名的经文21献以撒的经文。那么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呢，耶路撒冷哪里呢？属于耶布斯人的领土、
嗯、
大家有记的耶布斯人、
嗯、
后来呢约书亚打败他们的王、
嗯、
但没有取城、啊嗯、这个是约书亚记15:63，往后呢41:21都这样的、让我们理解、
嗯、
大概400年后呢，大卫王呢就攻取这个城、
嗯、
所以呢这个城呢就成了他的首都国都了、
嗯嗯
啊、要看撒母耳记下5:6-9。
嗯，
所以耶路撒冷也开始呢称作大卫城，就是这个意思、
嗯、
大卫第一个攻取嘛。
嗯，
大卫把约柜带进城里，他儿子所罗门在城中建圣殿。
嗯，
后来呢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呢他攻占了耶路撒冷城，
嗯，
摧毁了整个城市跟圣殿。
嗯，
后来呢犹太人被波斯帝国统治，古列王，这个波斯古列王呢就让他们回归故土、
嗯、
他们就再重建圣殿跟城墙。
对，还有就是几百年后呢，罗马人统治了犹太人，耶路撒冷除了是宗教中心，也成了犹太人的政治经济中心。
嗯，
大希律王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呢，为了讨好犹太人就修复圣殿，直到耶稣的时代圣殿还在修复当中。希律王又在耶路撒冷展开了庞大的工程，动用了大量的劳工苦力。按照出埃及记23以及申命记16，犹太人在三大节期，就是约节、五旬节还有祝棚节，都要到耶路撒冷向神守节。
是的，
虽然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不一定每年3次上耶路撒冷守节、
嗯、
但仍然有很多敬虔的犹太人愿意长途跋涉到耶路撒冷守节。
嗯，
耶稣的一生呢，也曾经多次到耶路撒冷。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就被抱到圣殿，以斑鸠、楚歌向神献祭。
嗯，
他最后一次进圣城，就是以自己为祭献给神了。嗯、
所以很有象征意义啊，他进耶路撒冷。
对，在约翰福音的2:13记述了耶稣在传道初期中第一次进耶路撒冷，那里写道：“犹太人的约节近了。”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可是这次去圣殿的经历却让耶稣非常的愤怒。在往下的28就讲到了原因，以及耶稣在圣殿所做的事情。
28，洁净圣殿，拨乱反正啊，我们先来读出约翰福音2:13-17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耶稣就拿绳子做长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：“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”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：“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”
嗯，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就看着耶稣这个力量啊。
嗯，
当时呢，正是逾越节的时候啊。按刚刚念约翰福音2记载呢，耶稣就刚开始出来传道，他洁净圣殿的这个事件。
嗯，
那么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认为呢，哎，这个是第一次洁净。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、马可跟路加记载的那一次呢，就发生在耶稣传道抛弃我啊，这个都有这种的幻化了。马太21章、马可11章跟路加19章都分别记载同一个耶稣洁净圣殿，
所以应该有两次的洁净圣殿的事件哈。一般圣经学者都相信，
因为这里约翰福音是好像他刚刚出来嘛，
就第一次，
所以第一次洁净圣殿呢，让百姓感到震惊。第二次呢，耶稣洁净圣殿呢，就激怒了宗教领袖，他们想要杀他，
就是为他自己带来杀身之祸
啊。所以呢，四卷福音书呢，洁净圣殿呢，大家特别留意了。为什么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会变成做买卖的市场？原来当时耶路撒冷平常大概只有50,000人，但啊，这些节期一到呢，哇，人数可能忽然间暴增到180,000啊！这个是圣经学者他们研究了。从各地来过节的人呢，要遵守很多宗教的规定。光是啊，在圣殿前前后后换钱啊，买东西呢，就得花不少钱。他们要把自己的外币换成圣殿用的银钱，这个就需要付手续费的嘛。然后用这些钱来交圣殿税。否则呢，他不能进去来敬拜。另外呢，他们还得要买祭牲来献祭嘛。虽然说是可以自带的，但这些带来的
自己带来的牲口
呢，常常被圣殿人员指称，哎，不合规格哦。
因为五经写的怎么才很规格，可能
他
们有意刁难他们，
所以他们都是来圣殿才买的，而圣殿里买的牲畜那个钱很贵，
比外面买的牲口肯定是
贵了。那么另外呢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趁机会呢，把房子租给外地来的人，哇，趁机来赚钱，其他东西当然也涨价了。那么节期结束后呢，换回外币还要再收一次手续费，这些交易背后呢有庞大的利益。那么很多宗教领袖，特别是大祭司的家族呢，也参与其中。有人甚至把圣殿的买卖场叫做亚纳的市场。亚纳是当时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，
狼狈为奸，
所以圣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这种状况底下，圣殿的外院也叫外邦人院，是外邦人唯一可以敬拜神的地方。但是很可惜，如今呢，哇，全都变成市场，让他们根本都没办法很安静敬拜。难怪耶稣这么愤怒，他用绳子做成鞭子，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。因为我们的主他爱神的殿，他说这殿本来是用来荣耀神的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29句，就是尼哥底母得闻重生真理，在约翰福音的3章1到3节、5节14到15节。记着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又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，自然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他知道耶稣曾行过神迹，对耶稣有一定的认识，估计他该很渴望神的国早日降临，盼望弥赛亚的国度显明。他心里相信耶稣是神差来的老师，按照法利赛人的传统来推断，他大概认为耶稣会教导人行善，遵守律法，好让人将来能靠这些行为进入神的国。但耶稣却清楚地告诉他，人若想进神的国，必须有一个从上头来的新生命。这种生命不是靠个人努力得来的，而是从神而来的。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重生这个概念，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其中水指的是施洗约翰所强调的悔改与认罪的洗礼，圣灵这是 人被神的灵感动，心里真实悔改。只有在圣灵的感动下愿意悔改，相信耶稣，人才可以得到耶稣所赐那永恒的生命。耶稣还向这位一向靠自己行善的领袖预告了人子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也表明了自己就是神的儿子，是那位弥赛亚，凡是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。尼哥底母熟悉旧约，他当然知道人子这个称号的背景。
是，
对，在但以理书的7:13-14，那位人子被赐予权柄、荣耀和国度，使天下万国万民都来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。这个人子就是弥赛亚。虽然尼哥底母当时很可能还没有完全信耶稣，但从约翰福音的7:45-51就可以看出，他曾为耶稣辩护，而在19:39-40，他甚至公开带着香料去膏抹耶稣的身体，并把他安葬在墓穴中。这些行为都表明他后来愿意明确的表达自己对耶稣的态度，不再害怕外界的压力，也不再隐藏自己跟随耶稣的决定。
勇敢，勇敢的尼哥底母。
新约100句25-29，胜过试探，真理识破谎言，水变酒，手行神迹，上耶路撒冷到圣殿之都，洁净圣殿，拨乱反正，尼哥底母得闻重生真理。同学，新约100句，了解历史10大局。
我们一起来思考，今天谈到耶稣以真理识破撒旦的谎言，把水变酒，又使人活得更丰盛，他也洁净圣殿，而且盼望圣殿能恢复本来的功能。他也教导尼哥底母重生的真理，这都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。乐意就建议听众朋友，你在本周找一段可以安静下来的时间，你先祷告，然后尝试在脑海当中想象和这刚才讲的5句有关的场景，就是新约100句的25-29，你就默想一下相关的情景。例如可以想象耶稣用鞭子洁净圣殿的情况，想象一下他怎样的走向圣殿，想象一下他怎样跟尼哥底母来谈论重生的真理，然后你再祷告，看看神就这些句子给你什么的启发，鼓励你在本周有这么一个默想。因为我们学习圣经是情理兼备的学习，一方面是用理性来学习，也来背记重要的要点，那同时呢，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情感学习圣经的。那现在我们最后重温25-29，
25胜过试探，真理识破谎言，
26水变酒，手行神迹，
27上耶路撒冷到圣殿之都，
28洁净圣殿，拨乱反正，
29尼哥底母得闻重生真理。
谢谢你和我们一同学习新约100句，了解历史10大局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木心。
我是乐意。拜
拜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中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生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，神恩与浇灌着